第一节，我读给大家听。这些事以后，耶稣在提比亚边又向门徒显现。他怎样显现，记得下属西门彼得和称为比出马的多马，并加利利的迦南人拿但业，还有西皮太太和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。西门彼得对他们说：“我打你去。”他们说：“我们也和你同去。”他们就出去上船，那夜并没有打呼什么。天将亮的时候，耶稣站在岸上，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。耶稣就对他们说：“小子，你们有吃的没有？”他们回答说：“没有。”耶稣说：“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，就能得着。”他们便撒下网去，竟拉不上来了，因为甚多。十一节，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，那网满了大鱼，共153条。鱼虽这样多，网却没有破。然后我们回过头来看第九节，他们上了岸，就看见那里有炭火，上面有鱼，又有饼。上面有鱼，又有饼。好像我们圣经就是这么多。我们好不好再一个简单的祷告？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把你自己的话向我们开启，我们觉得我们何其有幸能够常常来到你爱的前面两岗，听你自己的话语和你爱的共鸣和交换。主啊，我们今天坐在这里，我们觉得我们何等恩典。主啊，这个时间这个地点都是你所赏的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。我们现在祈求的，求你在今天晚上就这短短时间在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，说到我们的心坎，说到我们的深处。就是在这些日子里面，主啊，当你在外面有震动的时候，我们求你震动我们每一个人。主啊，叫我们成为柔软的人，叫我们成为你能够叫你的生命能够生长的土壤，好让你自己的心能够得到满足。听我们祷告，我把敬拜爱的都归给你，靠着基督可爱的名。我们今天下午说到人海渔夫，我们晓得主耶稣当他遇见彼得跟安德烈的时候，主就呼召他们说：“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是得人。”当门徒们在加利利海忙碌的时候，就告诉他说有另外一个海叫做人海，你怎样在加利利海得鱼，现在我要呼召你在人海里要得鱼。你如何的得鱼，你也要如何的得人。所以今天下午我们说过就是借助加利利，特别是主耶稣那个时候来到地上的加利利，我们特别形容过，在旧约很少提到加利利。加利利是个被藐视的地方，加利利被称为外邦的加利利。但是呢，到了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说，果然以赛亚说这个预言很容易要应验。那个被藐视的以弗他利，被藐视的那个加利利地，现在有荣耀，因为他那些住在死荫之地的人，住在黑暗的人，他们看见了大光。当我们主从加利利经过的时候，他们果真遇见了光。所以现在这加利利，当你读新约圣经的时候，你觉得它是蛮有荣耀的。那么我们下午已经看见过，在四福音里面怎样记载门徒们他如何学习得人。那么到了最后一个功课是他们复活以后所学的，你知道凭着一句话，结果他们就得着153条。所以这就是得人如得鱼的秘诀。你怎样得人得鱼呢？他们虽然是渔夫，他们虽然是职业型渔夫，虽然他们是行家，但是他们还需要主的那个话。没有主的话，就算是他们劳碌一个晚上，就说他们的专业来说，他们不应该这样的欺，不应该这样的欺凌。但是呢，我们知道，结果主在他们身上的工作，就算是连他们得鱼，都要主一句话。 找到了得人如得一个秘诀。那么今天下午我们也看见这153条谕旨是代表主在死而复活的根基上所给我们主的祝福，意思就是说他们不止得人如得一，而且他们要得着153条。那么我们的主自己就是一个很大的证据，我们已经说过我们的主乃是最大的一幅人儿的一幅。那这153条呢，就是他在地上所接触的所得着的那些人。那么今天下午我们也给大家一个单子名单，你如果照着四福音读下去，你看见主在地上当时所接触的人不折不扣的就是得着153条。当然这个是代表性的，其实我们主在地上不止接触那些人，但是我们要记得这个就是约翰福音21:19要告诉我。所以21可以说是很荣耀的一章。实在说来，约翰福音到第20已经结束了，但是为什么加上这一段呢？因为如果没有这一段，我们就不明白怎样能得人如得义。我们主耶稣自己给我们一个非常荣耀的示范，就是那153条所代表的。但我想我们恐怕还不能停在这里，因为如果你注意到我们主站在岸上，所以只要门徒们肯回到岸上，肯回到主的身边，你看见什么都有了。他们一个晚上他们所要的不过是人，但是主在岸上所预备的呢，是那里有炭火，上面有鱼，又有人。所以我们知道的主事实上在这里为他们预备了早餐。我们晓得教会从来没有吃过早餐，教会向来是用晚餐，因为我们知道公义的太阳已经离开我们。所以当我们主离开我们以后，那么这个世界就变成了漫长的黑夜。所以你记得吗？等到这个犹大出去的时候，那是约翰告诉我们说那是夜黑夜，所以我们知道那就是夜间的。所以什么时候主不在，什么时候就是夜间；什么时候主不在，什么时候就是伸手不见五指。所以教会一直是用晚餐，我们不必纪念主乃是一次一次的纪念用晚餐，那就知道那就2000年来这个黑夜，漫长黑夜从来没有天亮，那么一直等到主回来，公义的太阳回来的时候，那就是教会用早餐的时候。所以这段圣经呢，有它特别属于的意思。你记得这一次主为门徒们预备了早餐，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上面有鱼，又有饼，而且也有炭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些门徒们都是跟随主多少年，尤其现在主是在提比亚海边遇见他，所以等到他们再回到提比亚海，我想门徒他们有很深很深的感触，有许许多多的感觉。过去他们所跟随的主是肉身的主，现在所跟随这个主是复活的主，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。所以等到我们主为他们预备早餐的时候，在桌子上所摆的是饼和鱼，还有旁边也有炭火。那这一切的预备对门徒来讲是一个很深很深刻的一个讯号。你记得我们的这些门徒们，他们不知道多少次，特别是在那3年半之中，他们天天和主在一起，他们亲眼看见过我们的主怎样在旷野里为以色列人把水变食，经过他们的手，5个饼2条鱼叫5000人吃饱。所以我们我们记得在加利利海的那许许多多的景象。现在呢，他们终于回到加利利。我现在回到加利利的彼得、雅各、约翰不再是从前。从前他们满了自信，从前他们觉得我们和别人不同，我们跟随了我们的主。勇敢的彼得能够说，就是大家与你同死，就是我必须与你同死， 我总不能不认。没有一个人会想到他们自己会跌倒。不要忘记，除了犹大之外，他们个个都是家奴。所以后来犹大卖了主，设下了11个门徒，个个都逃跑。按理来说，如果有一般人能够不只是有意向，而且能有行动，那应该是加利利。所以你看见我们主来到加利利，就找到了这11个跟随他的门徒。但是现在呢，我们都知道，等到科西玛尼园以后，我们主一被捉拿，他们就通通逃跑。不只是约翰、彼得3次否认主，连约翰在里面，他们都软弱过。乃是约翰靠着主的恩典，最后终于回到了十字架底下，那是唯一他们的恩典。但是虽然如此，在约翰的身上还是留着污点，在约翰的感觉里面，他是一个失败过的人。现在这11个加利利人，他们曾经是非常勇敢的，其中有勇敢的彼得，其中有奋锐党的西门，他们处处事事就显出来他们是从加利利的。他们不只露出加利利的口音，其实弟兄姊妹，就说他们天然的结构来说，那如果在以色列人中间有一般人是敢死，有一般人敢为他们的国家洒热血抛头颅，那一定是加利利人。那现在何其有幸他们遇见了弥赛亚，何其有幸彼得能够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。他们知道他们跟随的主，他们知道说他们所跟随的这一位乃是弥赛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你能够想象到，当他们，你能够想象到在跟随主的一路上，他们觉得非常的骄傲，他们觉得非常的荣耀。但是曾几何时他们失败，曾几何时我们记得，当牧人，当这个当神击打牧人的时候，结果羊就分散。我们知道这一顿早餐乃是当他们失败以后，他们以为他们要回到世界去。我们主知道他们的软弱，主在岸上，主问他们说，小子，你们有吃的没有？你还记得主刚刚复活的那天晚上，主同样问我同样的问题。那个时候主问这些门徒们说，你们有吃的没有？他们说有。那这一次没有，那次因为他们在耶路撒冷，主告诉他们说，你们要等候在耶路撒冷。所以耶路撒冷是他们应该在的地方，因着在耶路撒冷，不管他们多么软弱，多么害怕，你叫他们把门通通关起来，结果主耶稣从墙里过，因为复活的主从穿墙而来，结果主说愿你们平安，可见他们没有平安。他们那几天所过的日子是紧张的日子，但是呢，我们知道就在那个时候，就在那个时候，我们知道主一面说愿你们平安，但同时呢，主问他们说你们有什么吃的没有？好像我们主肚子饿了，结果他们说有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还有一片烧鱼，结果呢，我们主在他们面前就吃了。但这次不同了，这次是加利利的孩子。那么你还记得这次他们所以回加利利，因为我们主和他们约好了要在约定的山上和他们会面。那么你还记不记得主事先告诉他们说，羊牧人被击打，羊就分散了，但是呢，复活以后你们要往加利利去。意思就是说，到了主所约定的山上，不管他们从前多失败，但是呢，等到他主和他们到主和他们约定到一个约定的山上相会，那么我们知道说就在那个相会的地方，主要再次把他们聚在一起。但是你知道那条路走得很长，走得很长。